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讨论一个让我非常厌恶的现象，因为它已经不只是远在地球另一端英语世界的问题。我发现在留言区有一些留言很令人震惊，例如 COMEX 2026年12月到期，仅只价在900到1000美元之间的白银看涨期权，这是怎么回事？还有留言问听说 CME 在周日晚上秘密修改强制结算规则，这是真的吗？
没错，过去几周陆续有听众传讯息给我们，说他们在中文频道和群组里看到了许多关于白银市场的重大消息，说得非常耸动，但看完之后又说不清楚哪里有问题。正是因为他们，我们才决定把这个议题做成一整集正式的警告。
我自己也收到过好几则这类分享，有说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强制没收民间白银的，有说委内瑞拉847吨白银在6个小时内凭空消失的，还有说美国政府从某个特定日期起推出新法规，只要超过3000美元的实体黄金和白银交易，贵金属经销商就必须向联邦政府申报买家的姓名、社会安全号码还有住址，每一条看起来都非常紧急。
师妹，这些消息我们全部仔细查过了，结论是全部都是假的。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正式向所有听众说清楚这些假消息的源头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被他骗，以及中文世界的听众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师兄，这些假消息的源头是什么？
源头是一个在英语世界大规模爆红的 AI 自动化频道网路。这个网路最早在2026年1月引起广泛注意，核心频道叫做 John A.G. 后来又衍生出 Financial Crux、 Boring Currency、 The Monetary Outlook 等大量频道，整个网络规模已被研究人员确认超过23个频道，部分追踪到的数字甚至多达38个。这些频道全部使用 AI 生成的东亚男性虚拟头像，配上 AI 合成声音，每天以工厂式的速度大量输出白银和黄金相关影片。
这样的频道看一眼就知道是 AI 做的，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相信他说的话呢？
说实在的，我必须先坦白一件事，去年10月 John A.G. 刚被 YouTube 推送给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这个频道，后来几个相关的频道我也跟着订阅了。那个阶段那些频道传递的内容我几乎全盘接受，从来没有去质疑或真实性，因为根本没想过居然会有人做出这么精心设计的虚假频道。如果不是后来为了做节目需要逐一核实数据，我很可能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他为什么能骗过这么多人，因为他用了一个非常精明的内容策略。欧洲贵金属平台 Sparkle 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90:10法则，这些影片有 90% 的内容都是可以查核的真实市场数据，包括白银连续第六年出现供应赤字，全球工业需求持续创新高， COMEX 库存的数字变化，各国央行的购金动态，建立起了相当程度的可信度。但夹杂在 90% 真实内容里的那 10% 却是完全捏造的声明。
90% 的真实让人对那 10% 的谎言放松了警觉，
而且真正被人截图转发在群组里热烈讨论的永远不是那 90% 的数据分析，而是那 10% 最震撼人心、最令人坐立不安的捏造声明。我们来逐一拆解四个具体的案例。第一个，委内瑞拉事件，有影片声称川普秘密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委内瑞拉逮捕了马杜罗，并且夺取了当地的矿场，取得全球 12% 的白银产量。师妹，这整段描述从头到尾都是捏造的，委内瑞拉几乎没有具备商业规模的白银矿场，根本不在全球主要产银国之列， 12% 这个数字纯粹是凭空捏造的。
这种说法连基本的地理常识都扛不住，只要查一下全球主要产银国的名单就能立刻知道这是假的。那第二个案例呢？
第二个，沙乌地石油改以黄金计价，有影片说沙乌地阿拉伯宣布石油美元时代已终结，从今以后一桶石油只换一颗黄金。师妹，光靠最基本的算术就能推翻这个说法，沙乌地每天生产大约1000万桶石油，一年365天下来，如果每桶都换一克黄金，就需要消耗3600多吨黄金，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全球每年的黄金总产量，这在物理上根本不可能发生，是一个连小学算术都通不过的谎言。
算术的问题用算术来解决，这个谎言实在太容易被拆穿了。那第三个案例，
第三个是我们认为最危险的，因为它直接攻击持有者的隐私恐惧，制造了强烈的法律紧迫感。有影片说美国政府从2026年2月15日起 强制推出新法规，任何超过3000美元的实体黄金和白银交易，贵金属经销商都必须通过货币交易申报表，向联邦政府申报买家的完整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社会安全号码和住址，以及购买的品项明细。
这个说法打中了很多人对政府监控的深层恐惧，如果被相信，可能真的会让民众恐慌性的清仓手上的贵金属，甚至从此不敢再持有。
这个谎言在英语世界已经造成了真实的社会恐慌，大量民众真的打电话给贵金属业者询问是否属实。为此，美国合规贵金属零售商 Money Metals Exchange 代表业界发表了正式声明，以合规业者的法律立场明确指出，根据美国银行保密法，针对贵金属经销商的申报义务多年来从未有任何改变，在正常业务范围之内，贵金属经销商完全不需要申报买家的个人资料，只有极少数特殊情况才有例外。
也就是说，有受法规约束的合规业者以法律事实为依据，正式点名这是一则子虚乌有的假消息，而且发出警告的不只有一家。
对，不止一家，美国另一家知名的 Scottsdale Bullion Coin， 他们的创办人和法律顾问也在节目里共同发出警告，指出这些 AI 影片看起来像是把多年来流传的贵金属资讯全部搅在一起，把事实、虚构、观点、猜测还有阴谋论全部混合，再重新包装成突发新闻。长期追踪贵金属市场问题的研究机构 GATA 也在官网全文转载了这份警告，为他公开背书。
师兄，前三的案例都是可以直接拆穿的谎言，但你说有四个案例，第四个是什么性质呢？
第四个案例的性质不一样，它属于我们称之为可疑的知情人士讯号。有影片声称 Comix 2026年12月到期，行使价在900到1000美元之间的白银看涨期权，出现了异常庞大的未平仓合约，暗示有大玩家正在布局。这个说法的问题不在于它明显是假的，而在于它根本无法独立核实。我们从 CME 集团的官方平台和 CFTC 的报告里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撑这个说法的原始数据，这就是爆炸性标题钩子的典型手法，用一个听起来像内幕消息又刚好无从查证的数字制造兴奋感和急迫感。
师兄，这些频道的 AI 身份有没有被技术上正式确认呢？
有的，美国军事情报研究员 Ryan McBess 花了整整4周时间开发了一套专用程式追踪这个频道网络的元数据与评论模式，并咨询了2家专业 AI 内容检测公司 Deep Media 和 CY Abra， 两家机构都独立确认频道虚拟人物头像由图像生成 AI 制作，脚本由大型语言模型生成，整个内容生产是全自动化的，没有真人一一介入。
师兄，我知道你自己也曾经关注这些频道一段时间，有没有特别让你觉得哪里不对劲的地方？
我在观看这些频道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个一再重复的模式，每当涉及中国的新闻，这些频道几乎清一色只呈现对中国政府有利的那一面。举个例子，2026年初深圳发生的贵金属交易平台杰我瑞的重大暴雷事件，超过10万名受害者血本无归。这个事件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涉及无牌期货操作的平台为什么能在官方监管眼皮底下公开运作多年，从来没有人管。但这些 AI 频道在报道这件事时只说中国政府随即颁布新监管法规，展现高效治理，把一个监管失职的丑闻包装成政府英明的佐证。中文有个说法叫丧事喜办，把丧事办成喜事，这正是这种宣传手法最准确的描述。
这种方式非常狡猾，把本来政府应该承担的过错包装成政府的丰功伟业。
还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更深刻，有一支影片里 John Hage 洋洋得意地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国债比美国更安全。他说中国的国债是内债，欠的是自己的国有银行，不像美国的外债需要还给外国人，中国政府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让国有银行以超低利率无限展期，完全不是问题。师妹，你想想这句话真正在说什么，他告诉你的是这些银行账上有大量坏账根本收不回来，是银行没有足够的真实资产让所有存款人同时提款。那个一个电话展期描述的是一个掩盖系统性坏账的机制，而不是优势。我们当时把这个分析在节目里讨论，没多久那一支讲 AG 的影片就被下架了，连结完全失效。一个声称揭露真相的频道在被查核后选择删片，这个动作本身 就已经说明了很多。我们无法确认这些频道背后是否有官方收益，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他们的叙事选择系统性的有利于中共政府的形象。不管幕后是谁，这个结果本身就足以让我们保持警觉。
说回我们台湾听众最直接面对的状况，这类假消息如果要渗透到中文世界，通常会透过哪些管道呢？
根据听众的回报，以及这类内容在其他语言圈的扩散模式，我们整理出三种最可能的管道。第一种是直接搬运，有人把英文 AI 影片加上中文字幕或重新配音上传到 YouTube， 完全不说明来源， YouTube 自动字幕功能让任何人都能快速做到这一点。第二种是翻译改写，有人把影片说法整理成文章发布在 Facebook 社团、 Dcard 或各类论坛。第三种也是最隐蔽的，是截图流传，把影片最耸动的那一段截取成图片，在 LINE 群组或 Telegram 频道里散布，截图往往只剩下最激动人心的结论，所有可查核的脉络都消失了。谎言以最精炼、最难辨识的形式出现在中文读者面前。这些搬运版本往往还披着海外资讯或分析师分享的外衣，让读者以为这是可信的独立评论，完全意识不到原始来源是 AI 自动化内容工厂。
这让我想到我们的金融毒瘾的概念，恐惧和紧迫感就是这种资讯的瘾头，让人在没有查核的情况下就感觉自己必须立刻做出反应。那我们的听众应该怎么辨别和应对呢？
我们建议用三个问题来自我检验。第一，有没有可以独立核实的原始来源，例如官方公告或交易所正式数据。第二，主流财经媒体有没有也跟进报道。第三，这个内容是否让你感觉必须立刻行动，否则就来不及了。这种紧迫感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警讯。在群组里，你不需要正面反驳，只需要平静地问一句，这个消息有原始出处可以查吗？往往就已经足够。
三个问题说起来简单，但在情绪激动、气氛紧张的群组环境里，要真正静下来想清楚，其实是需要练习。
这正是这种资讯设计最狡猾的地方，它利用的不只是你对内容的判断，更是你对社群氛围的感受。遇到这种情况，不妨在心里默念一句话，当前的社会氛围不等于未来的真实状况，让自己先从情绪里退出来再做判断。
用当下的紧张氛围来衡量未来的真实情况，确实是我们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最容易掉入的陷阱。那这种习惯是可以刻意培养的吗？
完全正确，贾博士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去求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求跑。重要的财富决策从来不需要在三分钟之内完成，资讯来得越急，越要放慢下来查核再考虑行动。这不只是投资原则，也是面对 AI 泛滥时代最重要的心理素养。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说的不只是白银，更是在 AI 生成内容大量爆发的时代，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资讯判读能力和财富决策品质。假消息的边界已经消失了，我们的警觉性才是最后一道防线。
说得好，最后我们再次正式提醒所有听众，财富有道从不私讯任何人，从不推荐特定的贵金属经销商或矿业股票，所有内容连结都在节目说明栏，所有账号都可以在官方平台公开查核。如果任何人自称财富有道成员，以私讯推荐投资方案、贵金属兑换服务或任何金融产品，请立刻封锁并向平台举报，那一定是诈骗。我们的核心信念从来没有动摇，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纸上的白银不论数字多么亮眼，都只是别人欠你的一个承诺，而不是你手中真实的金属。建立你的财富急救包，永远从实体黄金和白银开始。拜拜
拜拜。